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旧势力的部分否定与全面否定，副标题是各种欲望执着的迫害，作者童话。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如何对旧势力的迫害彻底否定？很多同修好像自己怎么做都难以突破，很多人只能做到部分否定，在迫害之中挣扎前行。本文交流一下旧势力就人的各种欲望施加的迫害，悟性所限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每一个执着不放的欲望都是对旧势力的认同，因为他们都被旧势力放大了。一、色欲死观的迫害。实修中大家也看到了，犯色戒的同修旧势力是绝对不放过的，很快会陷入牢狱之灾，除非他们脱离了正法走邪道，成为旧势力祸乱大法的一颗棋子。没犯色戒，但是色欲心重的也是麻烦不断，特别是各种病业，这都是被旧势力修理的把柄。执着欲望的本身违背大法的要求，就在承认旧势力，如何否定他们？二、把欲望当成自己。师父讲，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见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很多同修又疑惑了，都是旧势力造成的，我自己也确实有不好的念头啊，得向内找，不能往别人身上赖啊。这种想法貌似有理，实际在为旧势力做辩护，又是对他们的承认，承认就是在求，等于求旧势力迫害一样。很多同修看到过，大法弟子是有不好的、不符合法的观念，包括不好的色欲、权欲、利欲、妒忌、显示等等，但都不强，在大法中本应该很快去掉，但是旧势力的低层渗入大法弟子体内，不断刺激、强化那些，拖拽着甚至控制着学员栽跟头犯大错甚至大罪，主元神那时放弃身体，身体完全被后天观念和邪恶因素控制，你还能承认那些是你吗？承认了那些是你还咋去？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还说彻底否定？三、权力欲损害整体。权力欲是常人一种强烈的欲望，很多同修意识不到，结果栽了大跟头。 执着于当大协调人是不是权力欲，执着于干大事，轰轰烈烈地显示自己的调动能力，是不是权力欲，不当协调人了，心里不平放不下，是不是权力欲。协调人个别时候知道自己错了不改，这事我说了算，心里一句也许不会有啥损失吧，就掩盖过去了，是不是权力欲？都是。权力欲的执着也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因为自己的小执着被旧势力放大了，在招迫害，由此造成过太多的损失，教训惨重。普通同修在配合中不服从，执着于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是不是权力欲？也是，是潜在的。总以为自己有权安排自己的工作，跟协调人对着干，在常人工作中不敢这样对常人的上级，但是敢顶同修协调人。当然提合理化建议是可以的，但是不被采纳就顶个没完，违背了师父讲的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见转法轮，甚至不符合自己的安排就不好好干了，工作中心里跟别人拧着疙瘩，找借口就走人，不管会给整体造成啥损失。四，执着利益变相隐蔽。同修都知道修炼中执着于利益钱一定要栽大跟头，明知故犯的大有人在，栽了跟头也否定不了经济迫害，因为执着利益的本身就是对旧势力的承认，此心不去怎么反迫害？不少同修自以为利益心早去了，自己早就不执着钱了，但是把执着转移了，他们执着于儿女、父母、亲人的利益，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损失了就放不下，甚至完全为儿女攒钱，为孩子活着，这样惯出来的孩子要么不得法，要么后来放弃修炼。同修长期执着于亲友利益，长期为常人义务奉献，忘记了大法中的责任和誓约，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有的都被迫害早走了。五，每一个欲望执着都是旧势力迫害的把柄。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十三一文中谈到，老学员的多种欲望长期不去，会成为旧势力病业迫害的把柄。爱吃好吃的，爱听好听的，只能听顺耳的话，听到逆耳的话就当干扰，爱看常人中好看的，爱物质享受，爱花钱，生活标准降低一点，在吃的欲望上都受不了。有同修的欲望在名牌手机，有同修执着微信，都有因此被迫害的。还有同修遇到问题不是对照大法，不挖出内心的执着，而是执着于常人技巧方法，不管那些符合不符合法，结果陷入常人中疲于应对的漩涡，反而麻烦不断，人心泛起，给自己招来的对手是源源不断的旧势力残余。师父讲过，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见精进要旨三清醒。大家想想，按旧势力的要求做，就是在承认他们，还怎么否定呢？心里执着的不行，形成欲望养成瘾，执着心就是旧势力的保护伞，根子在自己心里。所以学法不能像佛教念经那样走过场，那是修复元神，让复元神悟道。大法修炼修主元神，学法一定要对照自己，挖掉那些执着不放的欲望，主动同化法，这样旧势力的迫害在自己心里就没有根了，才能根除。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们时时保持正念，重视发正念。本地区从去年以来连续发生了21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被非法关押和判刑的大法弟子有10多人，参与营救的同修做的真的是很好，包括请律师与被迫害家属沟通，寄真相信，记录恶人恶行等等方面做得扎实深入，无可挑剔。为什么没有营救出同修呢？在和同修的交流中遇到过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他也是同修，谈起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他说他的正念发得一般，并且另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家属直接认为发正念没有作用。被迫害同修的家属都不重视发正念，大大超人意外。和同修交流时，我与同修们交流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去年之前，本地也有同修因为讲真相被绑架的事也不少，但是黑窝都关不住同修，把同修放回来了。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就能关注了同修，甚至能对同修非法判刑了呢？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往前推进，邪恶是越来越少了，反而能把同修关注了，这不奇怪吗？原因是什么呢？忽视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以假同修为例子，2013年假同修被绑架过，那是有多个学法小组为假发正念，当清除掉另外空间迫害假的黑手之后，十几天的时间甲就回家了。去年甲同修同样被绑架，却被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才回家。同修们很认同，认为没有发好正念确实是营救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第一部分，发好正念是三件事之一，也是心性的体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师父在这段法中告诉我们，心性包括物。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还是常人中的实惠，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那么大家想想，发好正念是不是能遵照师父的法去做呢？是不是悟性好呢？那么是不是就是心性好的体现呢？不管能不能看到发正念的效果，能认真发好正念，就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就是悟性心性好的体现。如果认为发正念不管用，那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因而被自己的人心给挡住了，给束缚住了，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不上来。在我这个层次上看到过，人的观念真是一根绳索，如果不转变，会把人牢牢地捆绑住，有的时候别人用神通给他解都解不开，这个观念会把人束缚在磨难中不能突破。第二部分，发好正念会使营救工作更加顺畅，并能顺利营救出同修。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这一切看上去好像都是很自然的表现，如果邪恶的生命不被清除掉啊，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因为人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因素，他们在代替着人，不只是操纵人，在顶替着人。你跟人讲真相，他操控着人不听，根本就是魔在控制着。很多时候法官也好，610也好，国宝政法委的人员也好，他们很恶，确实是背后有一些邪恶生命直接代替他们在作恶， 导致我们讲真相时他们态度恶，对同修重判等。一旦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之后，会是什么样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肠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举几个例子，本地同修出去发真相时被绑架，同修发正念中清除了迫害他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绑架他的警察是一条虫子在操控，还清除掉了迫害他的黑手，是一个女性神的形象。十几天左右，同修便回到了家中。还有一位同修被绑架，恶人从他家抢劫了200多份真相，还有酒瓶、复印机等。当时参与发正念的同修没有一个开着修的，但都是高密度发，坚信发正念肯定能够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生命，肯定管用。就是六七天的时间，同修就回到了家中。在一位同修做假真相的工作时，车被扣了，腿被打断了，腿好后向警察要车，警察很饿，开着修的同修正念中清除了在另外空间操控警察的两条恶狼后，同修再去要车，警察态度很好，赶紧把车还了。发正念中，无论有没有开着修的同修参与，只要精力集中，正念纯正，信师信法，都能达到相同的效果。第三，赶快修去人心，时时保持正念。从师父的法中不难看出，修炼人应该时时保持正念，不能动人心。动人心感觉是小事，其实在另外空间来看非常的肮脏可怕。比如修炼多年的同修还不能断欲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一般。首先从修炼去人心的方面来看，会导致你这颗心难修，迟迟修不去。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一些邪恶生命在干扰，千万不要幻想色魔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飞天美女一样的漂亮，什么样的都有，虫子、无头猛鬼、动物之类的都有吧。这个空间你在动，另外空间那些东西在操纵，久而久之下去会遭受大的磨难，遭受病业或者是绑架迫害等。所以修心断欲应当干脆利索。我了解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一个同修在人的空间表现很好，可是因为色欲之心没有断，在另外空间招来了狐狸，在他的眼里那简直是美女，最后被这个狐狸迫害的他严重病业，最终失去了生命。当然这个参与迫害的低灵也被一位开着修的同修给正念清除掉了。当修炼人的其他一些执着心很重时，另外空间也有一些邪恶生命在放大。当你一旦认识到，师父，我不对，我错了，我应该修自己，向内找。当此念一出的时候，不管你是开着修还是不开着修，另外空间放大你执着的邪恶生命会一瞬间变得很小，迅速逃走。逃得慢一点，它都会被大法弟子的正念给清除掉。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更好的讲真相救众生，为了更好的成功营救同修，请让我们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保持正念，重视发正念，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被冤枉的交流。仔细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后，个人有两点补充。 可能局限在自己层次境界中，不一定正确，但本着对同修负责任的态度，还是想提醒一下，仅供参考。一，对于不是特务被冤枉的大法弟子，个人也出现过两三次被本地同修传承特务以致影响营救项目的事，自己都是认为因自己心性上有漏，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并利用了同修们的人心，从而在大法弟子中造成波动，自己感觉很内疚，对传谣的同修们无怨无恨，觉得对不住他们，因为让他们担心了，还可能造了口业，所以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每次都找到一个近期的大漏，都是干了那些绝对不该干的事情，比如浏览黄色网站，很长时间不静心学法等，每次都是找到问题，立即归正，两三个月后，谣言不攻自破，每次都是师父巧妙安排，误解我的同修，在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下交流其他事情，交流后同修偶然问起我时才恍然大悟，你就是某某啊，你法理清晰，是真修弟子，绝不是特务，我错了同修，对不起，我去跟其他同修们解释，不能再传谣了，这是让旧势力看笑话。建议大部分被误解成特务的同修们多从自身找问题，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来化解误解，文章中自身一点问题也没有，而旧势力认为冲得太快的同修可能是少数，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同修也按此认识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向内修。二，个人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认识是，只要自己能看到接触到的旧势力，很可能就是自己天体范围内自己应该负责清除的，否则没必要让我们接触到，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们闲扯他们的逻辑。个人的做法是，只要是看到了旧势力，给他们三秒钟的时间，按创世主的要求放弃干扰正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立即撤掉他们的旧机制，三秒钟后即正念清除，彻底解体他们。有一次我帮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时，看到的旧势力们是整个一个华美的天国世界，里面的三个为主的旧势力个个都比我大，还有众多的菩萨和罗汉，感觉自己的能力清除不了，我立即求救师父，请师父借点功给我，立即就感觉自己神体变大，彻底解体销毁了那个守着同修旧约的旧的佛国世界。我也算是在见悟状态中，但不太稳定，从未碰到过旧势力来跟我沟通，甚至想在法理上迷惑我的情况，因为我看到他们就发正念清除他们，干扰正法的旧势力本不应该存在，早晚都得解体他们，晚解体不如早解体，因为他们干扰世人得救，迫害大法弟子，罪大恶极，也建议作者同修别听旧势力们的歪理，看到了就正念清除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对错修自己。我和先生都是修炼近19年的老弟子，去年离开大陆来到美国，换了个生活和修炼环境，结识了不少同修，在比学比修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摩擦，比如最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 A 同修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博士，得法不到两年，在常人中有地位，也比较强势。他偶尔会到我家里来做客，我们在美国安置的家比较小，陈设非常简单。其实我们不是没有钱购置物品，而是更习惯于简单清静的生活。 A 同修见状，就开始把他家里多余的物品送给我。我们曾和他交流，作为修炼人不能随便收别人的东西， 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也一再被我们拒绝。直到最近早上练功时，他拉了一把大躺椅要给我，我再次拒绝，他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我也在心里抱怨，这样反反复复真是麻烦。傍晚想起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法上再和他交流一下，就把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学员提出的相关问题找出来，以短信的形式写给他，提醒他去认真读一下师父的回答，顺便还指出了他的另外一个问题，不要再随便摘花，摘花也是杀生。那几天 A 同修每天早上练功时都会摘一大把白兰花分给其他同修。 A 回短信说谢谢，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几天后其他同修告诉我， A 同修看到我的短信后非常愤怒，把短信拿给其他多位同修看，言辞激烈，而且扬言要给本地佛学会负责人发邮件讨说法。我当时有点懵，激动地说，他有想法可以当面和我交流，为什么要在背后这样做，还要找佛学会负责人，尽管去找好了，我和他交流的是师父的讲法，也是好心帮他在这些问题上提高上来，也没说什么过激的话。而且其他同修读了短信后也都告诉他，我没有恶意，只是和他交流等等，各种不平衡的人心在那一瞬间都爆发出来了，全然忘记了对方只是一个新学员。回到家静下来，修炼人的本性告诉我，过关的时候到了。我翻开了白天刚刚学过的师父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师父说，很多神在我耳边讲，你们大法弟子不能被说，一说就炸，说也不能说怎么行，不能被人说怎么修，这叫什么修炼人，等等等等。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明白了，是长期以来我那颗不能被人说的人心被触动了，所以才会激动，愤愤不平。先生前阵子老提醒我，不能被人说，一说就炸。我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但一直没认真对待，这是典型的明知故犯。法也没少学，法理也清楚，就是不肯去实修自己。这是同修给我的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应该感谢同修才对。可换个角度想，为什么这个矛盾会出现呢？为什么在我多次拒绝 A 同修并和他交流后，他还一再坚持送东西给我呢？由此回想起刚来美国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位老年 L 同修经常送旧衣物给其他同修，都送成习惯了，但当他送牛仔裤电火锅给我们时却被拒绝。我们也告诉他，不希望在同修之间有这种物质上的往来。他很受伤害，打电话给另一同修抱怨了许久，觉得我们看不起他。我知道后就想，我怎么觉得被看不起的那个人是我？我记忆中何曾穿过别人的旧衣服，我自己的旧衣服都处理不完，我送旧衣服给别人时都要小心翼翼地问一下人家是否需要，以免伤了人家的自尊。回忆至此，豁然开朗，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近期偶尔会让我消沉，甚至于有些许失落的人心，那就是自尊心、虚荣心、事业心、求名心、傲慢，乱七八糟搅在一起形成的很难准确描述的那种复杂的人心。 来美国前，我和先生同在大陆的大企业供职多年，迫害开始前收入就很高。后来虽然因为被迫害遭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但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工资不高却还算稳定。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别人多是有求于我，搞技术的领导们见了我都比较客气，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多数对我都比较尊重，甚至是毕恭毕敬。当然这也有正的因素在里边，就是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很高的道德水准、善良正直，以及从修炼中得到的智慧在专业工作能力上的体现，会得到常人的尊重与敬佩，同时也为讲真相救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另一面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时间长了，也必定会滋养上述的种种人心。更何况我从小就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原本就已经很强。我也认识到了这些，也努力去修过，但一直没有去干净。来美国后，我们经济上虽不宽裕，但也衣食无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竟然有那么一点点留恋以前的工作了。确切地说，不是留恋工作本身，而是开始怀念在工作过程中的那种感觉，那种高高在上，被人捧着，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感觉。我甚至于偶尔会感到失落。当然我非常清楚，我现在是用自己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做好三件事，这是我曾经多么渴望的生活方式，但人心没修掉，终归还是要表现出来。在这样的心态下，同修送我穿的、用的，说实话，我内心有些难过，甚至于反感。我对同修的拒绝，其实不仅仅是基于作为修炼人，不能伸手拿别人东西的这个理。当然不拿别人的东西本身是正确的，在表面做法上是符合法理对修炼人的要求的。但抛开表面的对与错，审视一下自己这颗心呢？以前在工作中，也会有人送礼给我，或请我到高档餐厅吃饭，我都以大法弟子的身份拒绝，并抓住时机讲真相，自以为做得挺好。但现在想想，那是别人有求于我，我虽然物质上没有收礼，但精神上确实收下了，甚至于享受着别人的那份恭维。来到美国，在人中的境遇完全反过来了，一下子失去了那个可以让我享受名与利的环境，我成了别人同情与帮助的对象，同修的好意被我的人心解读成怜悯，送我东西时触动的是我的虚荣与自尊，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同修一再送东西给我，就是要刺激到我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为止。包括前面提到的不能被人说的人心，其根源也是同样的人心被触及到了，所以才不愿让人说。因为多少年来，除了偶尔会被自家先生说，在外面和单位几乎不会被别人说。能否真正从内心放下20多年的常人工作中所积累下的那种求名和虚荣之心，于我而言，是从人中真正走出来的重要的一步。不陷在表面上谁对谁错的思维中去纠缠，不用师父的讲法去掩盖自己的执着，才不会错失这次提高的好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这篇文章刚写了个开头时，因为有件事情没有沟通好， A 同修打电话过来，厉声厉色地将我呵斥了一通，完全是我极少经历过的那种命令和指责的口气。但放下电话后，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我竟然没有动心，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委屈、生气、失落、不平，一切都是那么平淡，平淡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是师尊在帮我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往下拿，感谢同修一次次帮助我提高心境，更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远的文章，关于法理都懂就是做不到的提醒。有些同修在交流文章中经常谈到法理都懂就是做不到，平时我们同修之间切磋时也经常有同修感叹法理都明白为什么就做不到。我在一段时间里也曾对这一问题有过困惑，但随着不断的学法实修，我对这种说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将一些想法写出来，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一，没有真正认识法理，因此做不到。我们都知道师父讲的法理白言白，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很多高深莫测的法理师父都是用人类最浅白的语言表述出来，为的是让迷中的我们能够认识法，能够走入修炼。但是这种对法的字面含义的认识只是局限在法在人这一层的局部显现，因人的教育、修养、观念、执着而异，并不等于明白了法在人这一层的全部真正内涵，更谈不上超出人类这一层次以上的层层层层的含义。法的真正内涵只有修炼人在实修中才能逐渐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的人修到哪一层次就只能认识哪一层次中佛法的具体体现。当你真正认识法在某一层次的内涵时，你已经修到那一层次了，你的思想境界也已经在那一层次了，你的行为也必然符合那一层次的法理要求。悟到多高的法理就能做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所说的法理都明白就是做不到，实质上是我们只是明白了法的表面意思，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法在修炼人这一层的内涵。为什么我们感到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人心太多，执着太重。有那么多的人心，怎么能认识法的更高内涵呢？因此就做不到。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对这一法理，每个同修都明白，但在实际修炼中，每个人的表现却不同。有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救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每天都尽心尽力地去讲真相救人。有的人觉得师父讲了，不做不行，不做圆满不了，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做。也有的人对讲真相根本就不重视，不想做，不愿做。也有的人抱着怕心不敢去做，至今也走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不同，思想境界不同，也就是对大法法理认识的程度不同。如果你站在人的基点上，只是认识这一法理的表面意思，当然你就做不到法理中对我们的要求。如果你真的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人，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认识这一法理，认识到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助师正法，这是何等的荣耀，认识到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给予了我们一次成就自己的机会，是自己经过了亿万年的努力，吃了无数的苦，今天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才有资格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那么再大的磨难也不能阻挡我们去讲真相救人，我们就会万分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那还怎么能谈得上做不好做不到呢？当我们感到做不好做不到时，一定要认识到是自己修的层次不够，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真正实修自己。当自己的修炼层次提高上来后，就会看到法在这一层次的显现，那时自然就能做到法对我们在这一层次的要求。二，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不愿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是有些人的修炼目的不纯，一个是有些人并不相信法。有些人的修炼目的并不是为了返本归真，而是为了想以后活得更好。这些人虽然也天天学法，天天练功，但带着人心学法，根本就领会不了法的内涵，也不会去真修自己。这些人也经常说法理都懂，就是做不到。其实这种人不是做不到，而是根本就不想去做，不愿去做。有些人也天天学法，说起法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但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法。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真修的人没有病，对这一法理每个人都懂，但有些人就是不信，身体一不舒服了就以为是病了，就要采取一些人的办法解决问题。这种不信师不信法的人，实际上也是还没有真正认识法，因为真正认识法的人是不会怀疑法的，只有那些对法的认识似是而非，浮于表面人的这层道理，而没有在实修中不断地体悟法的真正内涵的人，才会怀疑法。这样的人当然也就不可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当我们感到做不好、做不到时，一定要认真查找自己的原因，看看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还是因为自己根本就不想去做、不愿去做。如果是因为自己的修炼不足造成的，那就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通过学法实修提高自己的层次。如果是因为自己从内心就不想去做、不愿去做，那就要警觉了，千万不要与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擦肩而过。能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能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是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志。千万不要用法理都懂来障碍自己，来误导自己，来阻碍自己向内找、向内修。我们之所以做不好、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修炼上还有不足，人心太多造成的。当我们真的能在学法实修中提高自己，当我们的人心越来越少时，法的力量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那时绝对不存在做不好、做不到的问题。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人世间的任何磨难都是我们升华自己的机会，都是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都是我们成就自己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珍贵机缘，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抓紧时间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切莫忽视常人电视节目的危害。我今年72岁了，是一个农村老太太，98年有幸喜得大法，至今已经有18个年头了。我的家庭观还没过去，修炼的也不精进，但是在大法中修炼，和其他同修一样，我的身上也发生过很多神奇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说说最近一次病业关，和同修交流，意在提醒爱看电视的同修，不要看常人的电视了，太危险了。有同修告诉我，只要是师父的我就看，家里人经常看戏曲频道，康熙王朝里面有一个广告，说的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可就什么戏都没有了。当时我想，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师父借儿媳妇的嘴点化我，儿媳妇说，以后吃饭不准看电视了。我还不悟，别人看我也看，别人不看我还看，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党文化的广告自己认为说的对，就承认了它导致身体上出现病业假象。2月28那天，我在门口扫地，刚站起来，党文化广告里那个不好的东西旋转着就钻到我的腰椎间盘里了，好像针扎一样，很痛很难受，当时我就站不住了，赶快蹲下，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腿膝盖疼得厉害，练功都站不起来了，我就坐在凳子上练，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 我就信师信法，疼我也要练功，不能落下。向内找，我找到了这颗不好的心，爱看电视的心，也就是好奇心。试想，看电视和看乱七八糟的气功书有什么区别呢？悟道后，我向师父承认了错误。我说，师父，我错了，我再也不去看常人的电视了，就是电视里的声音我也不听。老伴儿看电视，我就到外面坐着，演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党文化的广告都是不好的信息。我认为这句话对，好，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觉得这句话对，好，这一下就来了，给你的功力加进去，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你说你怎么练？在最难的时候，腿、腰、膝盖疼得厉害，不能走路，睡不着觉，不能站起来练功，只能坐在凳子上练，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20天坐在凳子上练功，3月18日那天晨练的时候，我能站起来了，而且5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的时候还很舒服。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虽然我能站起来练功了，但是腿、腰、膝盖还是疼，只是轻了点。和同修切磋，同修告诉我，你应该延长发正念的时间。于是我从3月18日那天开始，夜里12点发正念，延长1个小时，有时40分钟、30分钟。发了不到10天，好多了，继续发正念，解体党文化的邪恶广告，解体清除我腿部、腰部、膝盖部位在另外空间里的邪恶灵体，彻底从根上解体清除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这些日子有时间我就多学法，不学法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路念，干家务活的时候念，睡觉前念，有时间就念，头脑里什么都不想，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腿疼的时候走路一瘸一拐的，怕被不修炼的人看见误解大法，从而对大法抹黑，不管腿怎么疼，我都和往常一样坚持干家务活，不把自己当做常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有师父在管。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这次磨难过了2个多月，现在好了，身体恢复了正常，现在我又能赶集去给有缘人讲真相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慧莲的文章，题目是出现状况是因为修炼上放松了。前2年因为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在一处城乡交界的地方租房居住。虽然居住环境不好，但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做3件事都比较到位，感觉生活得很充实。今年年初，我结束了这种流离失所的清苦生活，搬进了新房子，与儿子、媳妇和孙女们团聚在一起。儿子和媳妇把新房装饰得舒适豪华，与先前在外面租房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人虽然没有修炼大法，但支持我修炼，一家人过得和睦。刚开始住进新房时，也知道修炼人不执着于常人的物质生活，修炼依然坚持不懈。然而舒适优越的生活犹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慢慢地在侵蚀着我原本精进的修炼状态。因为跟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家务事多了，儿子在单位是个小领导，家里面经常有朋友登门造访，儿子为人慷慨，经常在家里陪客人吃喝，我也难免为他们忙碌，有时会觉得身体疲惫，心不静。不仅如此，儿子还特意买了一个很大的新电视，并配置了一套好音响，还经常邀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完全打破了我原来清静的修炼环境。开始我对电视节目还能够抵制，但后来慢慢的觉得，在保证学法练功的情况下， 偶尔跟家人一起看下电视，也算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便有点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后来竟然不知不觉迷上了电视连续剧。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明显感觉修炼状态不对了。首先是早上6点和半夜里12点钟的发正念受到了干扰，早上练功和6点钟发正念经常睡过去，半夜12点钟发正念也经常错过。直到今年3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出现了严重的吐血状态，伴随呼吸困难。儿子见状吓坏了，害怕我有生命危险要送我去医院。这时我内心里彻底惊醒了，思想中升起了正念，既痛心又惭愧，知道自己因为放松没有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此时我心里非常明白，我是一名老学员，大法弟子绝不能给师父和大法抹黑。我跟儿子表明了自己信师信法的决心，并叫儿子和孙女站在我身边念法轮大法好。儿子和孙女看我态度很坚定，就按我的要求做了。那几天晚上我多次出现严重的吐血状态，似乎邪恶要来取命，但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决心，终于闯过了这一次生死大难。然后痛定思痛，我也深刻地反思自己，自从搬进新居之后，在舒适优越的环境中，虽然也在坚持学法练功，但是在人心和亲情的带动下，自己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要求，慢慢地跟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滋养了安逸心，消磨了精进的意志。幸亏师父慈悲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千万注意，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大法弟子，尤其是老年同修，师尊付出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生命，是叫我们用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叫我们来享受生活的。今年神韵晚会中那个动天方一时，地上几十年的舞蹈节目，就是在告诫我们，人生短暂，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而已，千万不可沉迷其中。一段时间以来，我弟也有一些老年同修出现所谓的病业状态，由于磨难中正念不足，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最后无可奈何地去了医院，病业关长期过不去，甚至失去人身，令人非常痛心。通过这些教训，一个是警醒自己，任何环境任何时候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希望尤其是老年同修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生命，重视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最后的正法路上走正走好，修炼如初，共同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过色关。如果人是个正人君子，也不存在什么色关。修炼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色。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当初过色关是这么过的。睡梦中，我站在一个池子里，有一个女子企图靠近我，于是我说，你有夫君，我有妻子，你过来干什么？于是梦境就消失了。那么我这个色观过去的原理是什么呢？色欲只能存在于夫妻之间，这理念也符合大法在人这个层次的法理。作为人的本性都是互相尊重的，既然互相尊重，怎么会对异性动色心呢？对其有非分思想，不是侵犯吗？当今社会上的色男色女，最起码都是思想罪犯。我们是大法弟子，过色关凭一个字就可过去， 这个字就是信，信师。师父让我们去掉色心，那我们就要去掉，没有其他理由，因为是师父让去掉的，所以就应该去。有的同修定中过色关，只有一个理念，我是大法弟子，所以要去掉色心，这最纯正了。以下文字作为探讨，只是一家之谈，能起到点滴启发同修们正念的作用就好。人类为什么好色呢？首先认为它美好。在性方面，从古到今各种文学作品，包括神话故事，都在宣扬这个缺德的德性，这极大的误导了人类陷入这罪恶中。流传下来的著名的唐诗、宋词、元曲中，歌颂男女关系的占了很大的比例。现代文学更是无耻的讴歌两性关系。可是性真美好吗？其实历代一些文人都是疫病般的胡扯，让人在追求放纵情欲中，离神给人的道德规范越来越远，直至走向毁灭。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类？就是看人在迷中是否还能守住善念，守不住，人就会迷死在这里。而迷死人的最好操控的办法，就是让人毁在对情欲的执着与放纵中。可是人认为神慈悲于人呢？神是慈悲，否则人类都无法存在。但人类想过自己的身份吗？人类的这个空间是被高层封闭最严厉的，人无法知道天地人神的真相，也休想逃出去，除非修炼。一转生成人就啥都忘了，啥都忘了就会怨天地对自己不公。可是谁在乎人这无知的怨呢？人类五千年一毁灭，神征求过人类的意见吗？由此，人类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知道善恶因果、道德规范，才能安全地走完自己该走的人生之路。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初学真相电话对打的体会》。我用手机讲真相已有几年了，开始时发短信彩信，后来打自动语音电话发微信，当然也兼做其他真相项目，如出去打语音电话时碰见有缘人也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贴真相粘贴，买东西基本用的都是真相币等。但对手机讲真相可以说我有些偏爱，因为电话讲真相不受行政区域距离的限制，不管人在哪个大城市小乡镇，还是在边远的山区农村，无处不及。他讲真相涉及的范围广，面对的人多，不论男女老少，职位高低，阶层行业各种不同的人，特别是平时难见到面的公检法司及一些高层的官员们，只要电话拨通了，对方接了电话就是被救度的对象，随时都可以拨打，方便省时。虽然有如此多的优点，但我发现自动语音电话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我在听语音电话时发现一些不利于救人的情况，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在播放自动语音电话时，接听的人不知是语音播放，就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但是语音听不见，还是按顺序自动播下去。他就喂喂，怎么只顾你说啊，你听我说一下吗？一会儿语音也播放完了。还有一个在播放自动语音电话取化名时，接听的人说你取的啥子化名呢，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这个语音电话自然没法再给他说一遍了，更多的是问你是哪个，你是做啥子的。很遗憾，这些问题都没办法回答，很多人这时就挂电话了，自然救不了人。还有些人按了退出党团队的键，但还没按确认键， 说明他们还在犹豫中，这些都需要直接对答口讲，与他们进一步沟通互动，并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帮他们走出误区，使他们真正得救。因此我强烈地萌生了直接对答口讲的念头。在师父的安排下，通过同修的引荐，前后我结识了三位直接对答口讲有经验的同修，他们都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我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了。在此谢谢同修。下面谈谈我初学真相电话对答口讲的一点体会，意在抛砖引玉，同时也希望对以后愿学做这个项目的同修有所帮助。一，首先必须学好法，要想讲好真相，救度众生必须学好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教导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学法时要做到不犯困，不溜号，学法入心，只有学好法，法理清晰，正念才会强，干扰就会少，救度众生的力度才会强大。只有学好法，我们才能得到提高，我们提高了，他们才能得救。如果法学不好，我们没有提高，就和众生的层次一样高，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救不了众生。有时候表现出来自己讲的再好，对方也救不下来，因此必须重视学好法。二，发好正念。在第一次与直接对答有经验的同修 A 接触时，他强调了讲真相要发好正念的重要性，同时要针对不同情况发不同的正念，并请师尊加持。具体内容如下：一，打电话前发正念10到15分钟。一，先清理自己，一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不断清理自己内在的和外在的空间场，纯净自己，扫清障碍，让我们神的一面神起来，抑制住阻碍众生得救度的负的生命与因素，从而使众生得救，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二，清除干扰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接化人的空间场头脑中，抑制住众生不明白的一面，让他明白的一面做主，只生善念，不生恶念，让众生都接电话，都三退，都得救，请师尊加持众生得救。二，拨号过程中发正念，电话那边人呀，赶快来接听电话吧，了解真相，退出你加入的党团队，抹去毒誓，保命保平安，这是和你家人最重要的事，这也是你们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哟，快来接听电话吧。三，在讲真相中，要是这人中邪党的毒害太深，就赶紧发正念，清除他身体上和思想中共产邪灵附体的一切邪恶因素，听到骂人的话尽量不动心，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阻碍他听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尊加持。三，积累讲真相方面的素材，要讲好真相，就需积累丰富的素材，特别是一些基本真相，如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党是什么，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平安保命，天安门自焚伪案，大法红传，活摘器官，以及溯江大潮等。平时要多看一些真相小册子、传单、各种劝善信，如劝善之心化飞鸿，语音电话的文字内容及打电话劝三退的实例、小故事等真相资料，从中吸取别人的经验， 把一些精彩的真相内容与问答及妙语、短语、衔接语整理后，记录下来、背下来，用于自己讲真相中。在打电话劝三退方面，海外大法弟子、全球电话组 RTC 平台的同修们做得很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面对公检法司610做了突出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些素材多来自同修有关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此外，还应熟悉酒瓶、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内容，同时与有经验的同修交流学习，这样无论遇到各种各样的众生，都能坦然地面对，从容回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针对不同的人解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得救。四、初讲真相时遇到的常见问题。一、万事开头难，初学时开不了口。先看看有经验的同修怎么讲。我第一次与一个有经验的同修 A 一起，我就专心地听他怎么讲。我只听他讲了几个人，他就叫我讲。我不知如何开口，感到茫然。他说，你不要紧张，平时你面对面是怎么讲真相的就怎么讲，口说不紧张，实际上还是有些紧张，自然说话不那么流畅，因为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有个搭话拉近距离的过程，与打电话开头语不同，我就现学现卖，照同修的开场白说，朋友，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三退就是，并尽量回忆平时面对面讲真相的内容，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因此也讲了一些真相，但不那么系统。就这样，同修还鼓励我说，你第一次能讲这么多真相已不错了，这给我做这个项目增强了极大的信心。后来我看了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介绍的直接对打的常用开头语，也给了很大帮助和启发。二、讲不下去时，有经验的同修又接着换个角度讲，初学讲真相时最好找有经验的同修带一下。例如一次打通一个人的电话，我说，朋友，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三退就是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他说，你这不是反党吗？在党的领导下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可以说现在是这几十年来生活最好的时候了，你还反对？叫退什么？我不退，我们还要拥护共产党。到这时我就没有说辞了。这时有经验的同修 Z 就接过电话说，这位朋友，你知道吗？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灭，朝代有兴旺衰败，共产党执政期间，历次搞运动和平时期，整死了8000万同胞，现在还活摘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贩卖，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是人神共愤的事，天老爷要惩罚他，天要灭中共，这是天意，你不退出来，你只有给他陪葬，顺天意退出来才可保命。那天我们在外面打完电话准备回家时，我问同修 Z， 那个拥护共产党的，你是怎么转过弯的？他说，我是从天灭中共是天意这个角度讲的，为此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因初学经验资讯都不足，所以请有经验的同修带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三、开始讲真相时，接听的人少，听完的人少，退得更少，这也是正常现象。由于中国人受中共假恶斗等党文化的毒害，并诱导人们极端追求享受、追求名利，放纵放大人的各种欲望，造成道德沦丧、信义无存，导致电话电信诈骗的泛滥，以致现在世人对陌生人的来电特别敏感，给我们打真相电话时造成了很大难度，有的人一听是陌生人就挂电话。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欺骗世人， 很多人都被邪恶谎言毒害，就导致有的人一听法轮功三个字或三退就落电话，真相再好他也不听，所以就会出现听完真相电话的人少，三退的人就更少。我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连续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感觉有些闹心。同修 A 说，这也是正常现象，不必放在心上。我的心情才逐渐稳定下来，继续拨打。现在看来，与自己没学好法，心性不到位，经验不足，特别是慈悲心不够等等，自我修为不够，有很大关系。四，面对接听电话的人，无论你说什么问什么都不出声的。同修 Z 说，只要接听人不挂电话，你就讲真相，讲为什么要三退，劝他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讲法轮功真相，如大法是什么，红传全世界等，还要揭穿邪党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及谎言，如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最后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面对骂人的、威胁举报的，要以德报怨。由于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破坏，礼义廉耻、文明礼貌早被许多人抛到九霄云外。在打真相电话中，有时会遇到你好心救他，他会恶语伤你，有的人大声吼叫，还有骂脏话、粗话、不堪入耳的下流话，还有人威胁说我要举报你，给你定位了等等。开始遇到这种情况，弄得我心好烦，并心中抱怨他们不知好歹。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教导我们说，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因此常人是什么态度不要被他带动，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左右。尊长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教诲，对骂我威胁我的人不怨不恨，而是以德报怨，就是要发最大的慈悲心，用真相唤醒他们，不要给邪党陪葬，把他们从中共的坟墓边上拉回来。六，接听电话的人是小孩的，若小孩已经上小学戴了红领巾，就劝其退出少先队，若没有上小学的小孩，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成为一个好孩子、乖孩子、聪明的孩子。现在你就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两三遍就可以了。五，提醒。一，注意讲真相时的心态语气，打电话时心态要慈悲祥和，对人要真诚善良礼貌，对讲时语速要和缓，口气要亲切稳重，对方一听让他感觉到你的善，使他不反感，这样他不撂下电话，才有机会讲真相劝他三退。但在这方面我做得比较差，我是个急性子人，平时说话就比较快，刚开始对讲时给一个世人讲真相，只想把自己知道的都急于告诉对方，不自觉地讲得又快又急。讲了一会儿，对方说你说的啥子哟，我才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快了，别人没听清，这不是白讲了吗？于是我只有放慢语速，重新再给别人讲一次。这就是一个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说话要慢一点、稳一点、亲切一点。还有一次我给一个世人讲真相，说话声音大、语调高，显得僵硬不平和，似乎在和别人争论什么一样。同修 Z 马上提醒我要小声一点。再看 L 同修讲真相语气亲切随和，体贴他人，就像在给自己几岁的小孩 循循善诱地在说什么一样，这样易于被世人接受。在这方面，我与同修的差距太大了。要向同修学习，注意口气要缓和稳重，用慈悲众生的心态来讲，逐步达到语气亲切随和，这样才有利于救人。二，要注意互动。同修说，讲真相的同修要注意和对方的互动，不要自说自话。过程中若没有互动的机会，就问他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这样能够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帮他们走出误区，使之真正得救。三，即使退了，还要继续讲法轮功的真相。一般我面对面讲真相，世人三退了，我就告诉他，记住保平安的秘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完事了。可是同修说，还应继续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如天门自焚伟案、425万人和平上房、1400例谎言等真相，因为众生对大法的态度是第一性的。四，救人不忘修己。有一次，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你给我100万我就退。我说，你首先要保命，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用？他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这个人就是很现实，给钱我就退。再怎么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说的还是那句要钱的话。同修提醒我说，这种情况你要向内找，是不是你也有利益之心没去？在同修的提醒下，我也认识到讲真相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机会。回忆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确实还有不少人心，如怕心、争斗心、怨恨心、安逸心、依赖心、利益心、显示心、爱面子的心。此时自己应该把握好机会，时刻站在法上，救人的同时不忘修自己，才能迅速地去掉很多人心，从而提高上来。结语，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我认识到只要真正学好法，发好正念，保持强大的正念，平时多阅读真相资料，虚心向有经验的同修学习，包括写交流文章的同修，抱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宽容理解常人的不足、常人的错误、常人的变异，站在被救度众生的角度上去讲，用完全为了对方好的纯净的心态，打电话救人的效果就会好，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当然，这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由于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随着学法实修，跟师父走，我对照法反思自己过去走过的路，用法洗净自己。我的办法是采用时间倒流，反着回忆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一一用大法对照，看哪些符合法，哪些不符合法，真正的重新认识自己，然后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用笔详细的记录下自己修炼大法以来的一切所思所言所行，再把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受迫害的经历，一部分是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和思想，前者是曝光和揭露邪恶，后者作为励志重新做好的起点，以严正声明的方式写的。我把这两部分都上传给明慧网，明慧网的同修在编辑后都及时发表了，这些都好做，最难的是针对严正声明中的内容，一条一条的反思，一件事一件事的查找不足，扎扎实实地向内找，看看每件事的背后是在什么人心带动下所说所做的，挖出根子来正念清除，这一步非常难， 难就难在要敢于正视自己，不掩盖自己。有时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几乎没有勇气再修炼了。我觉得做得太坏了，简直不配学大法。但是师父还是鼓励我，我要继续修炼。我知道我的一切不好都是邪恶的旧势力安排干扰造成的，他企图毁掉我的意志，让我自暴自弃。我发现了他，用正念把他清除掉。这个过程必须是自己自愿的完成，任何人都不能替代。这个过程非常难，简直是剜心透骨，也非常重要。幸运的是，我扎扎实实地走过来了。走过来后，一身轻松，如脱胎换骨，心清体透。原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如何学会向内找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会运用向内找的法宝的过程。感谢师父用这个办法锤炼了我。选自文章《巨难中我坦然地走在修炼路上》。晚上已经快十点了，我们都饿了，妻子拿钱让警察去给我们买点吃的。他们说我们也顾不上吃饭，天天都这样，现在犯罪率特别高，大家斗殴偷抢东西，一到晚间报警的特别多，我们出警都来不及。看着他疲惫焦躁的样子，怜悯之心顿时升起，心想自从被绑架到现在，我的心一直都处在高度敌对防范的状态。他们虽然披着虎皮，背后有邪灵，受邪党蒙蔽，但是他们有明白的一面，他们同样是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他们如果能明白真相，对大法在世间进程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慈悲心一出，顺口就说，是啊，现在世风日下，人心变坏，造成犯罪率越来越高。你们制止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这很不容易，你们的日子很苦啊。你们按上头的指示，把我们老两口按真善神做好人的人也弄到这里，前边讲的是你们的功，这后边将来可是罪呀，干多少好事也抵不上这个罪大呀。现在很多警察都醒悟了，还是趁早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这时警察点点头。十点多了，老伴儿对那个警察说要去卫生间，他说你自己去吧，去了就别再回来了，还看了看我。我会意站起来说，走，要走一起走。这时我真为他们高兴，他们终于做出正确的选择，没对大法弟子犯罪，并做了为自己赎罪和奠定未来的事。我们就这样坦坦然然地出了派出所。选自文章《正念正行四小时回家》。我顺藤摸瓜，继续拓宽认识，对同修的病业假象、不精进状态、家庭磨难、互相之间的矛盾等等等等，我都没有任何看法了。我都予以否定和正念加持同修，清除一切干扰迫害。对我自身的不正确状态、老化现象、儿孙的干扰、影响精进的表现，特别是对同修的观念和对丈夫的观念，都认清了它的来源，那就是旧势力的细腻安排，即想要达到他们所要的。他安排你生生世世的一切，给你形成所谓的脾气秉性，安排了你的环境，形成了你的观念经验，把你牢牢掌握在他的魔掌里，你还以为是你自己这样想这样做的。如果我们不真正认识法，分清哪是自己想的，哪是业力，哪是观念，那是执着指使大脑想的，那是很危险的。我悟到，只有符合法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其他的任何理由、任何道理都不是我们先天纯真的自己。所以一定要认真学法，真正实修，这是能做好三件事，不走旧势力安排路的保障。选自文章《我是这样转变观念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